好，请会长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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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谈昨天我们讲的一部分，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他的本愿啊，菩萨本愿的第二个引文啊，这个倒立天宫神通品，这里面有谈到，慧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，应是无间罪人悉此日悉得受热俱同生气。好，这时候我们有的人就会疑惑说，在同样经典里面讲，个人造业，个人受啊，那同时又有这样的超度原理啊，我们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。这个超度的原理啊，基本上我们必须要有，如果因为这个婆罗门尼的这么一个布施供养，因此就能度了，那活就来度就好啦，是不是？佛就度了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多地方就由佛来度，难道佛不慈悲啊就必须要由婆罗门尼来感应嘛。好，所以因为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包括后面我们会谈的整个观念其实都很符合佛法，但因为很少人去解读这个，所以变成有的人就心存疑惑，那有的人认为就相信了，那相信本来是对，但问题他不知道这中间有一些感应的原理。比如说我今天讲的，我在这里，我今天讲的话如果不实际啊，比如说我现在讲的法如不如法，那你们受不受用，这里面会产生多少作用啊？这差别很多的。我可以讲成不如法，但你们听可以听得很如法，也可以。我可以讲得很如法，你们可以听得颠颠倒倒的，也可以。为什么？这不能由我单独作用。所以现在变成有的人认为说，哎呀，修行不能不都完全是必须靠自己，这又太武断。如果完全靠自己，那你为什么要听闻佛法？你的闻思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就不需要了，你靠自己就可以啦。那你如果靠自己可以的话，后面为什么要如理思维法随法法随法行，那也不用了，你就完成清净善事就好了。所以你如果仔细看，这叫做众缘和合。我们有些当然这如果要再谈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道理，这里面又涉及到我们对佛法懂不懂。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在我们闻佛法的时候能抓出自己的疑惑，好好的学，或者的话即便我们学了很久很久，有些观念还模模糊糊啊。我们很多人认为一切是空，我现在空不空？我空呢，你们看我，你们干嘛看我嘞？如果空我来这里也没意思啊，你们空我坐在这里，我跟谁讲话？我们何必去否定现实？我就在啊，你们也在啊，这个现实不要否定啊，这就因果法嘛，对不对？你们都在啊，可是我们再仔细思考，真的在吗？不在的不在，在的在，要分清楚，佛法不会混乱的。有这么样一众因缘所现前的，你不能说它没有。 但仔细分析，那个独存自在的自体啊，是找不到的。所以叫众缘。我们现前这样的一个烦恼生命，实质上是无自体的，但我却这么实实在在的抓着，是不是？我们饿了，待会还去吃饭呢。好，这么一个从一众生的分别心、业力、果报形成的这样和合的一时生命体，你不能说没有啊，如幻有。但如幻有的意思就是它如幻，它有这么一个存在，但不一定，它不是一个长恒存在的。所以面对如幻的因果法，我们要尊重。但我们在如幻因果看它变化的时候，我们必须也很实在的说，就在变化当中却找不到一个常法，常法不可得，常法是无自性的，找自性法找不到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在众缘与众因缘和合的，就在众缘和合当中，所有感应道教有在这里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面不单纯一个法，就是你本身，包括我，包括这个环境，太多因缘了。所以每个人今天修行能不能感应，其实关系到过去人的业力跟你所修的善法，功不唐捐就在这里啊。因果丝毫不爽，即便你现在修行想要有深刻的感应，其实也不是一下子的。所以反过来，今天我们在这里修学的一切努力也是功不唐捐。那每个人来功德一样吗？不一样。第一个，承接过去的业力，加上你今生有没有因重的修学，加上你未来的诸善因缘，就决定你的果报了。好，如果完全靠他力，那今天我讲完，如果我假设我很如法讲完，大家体会应该一样，因为法是自信的嘛。但为什么我说法每个人体会不一样？等等，佛一因说法，随类各得其解，是不是？但可是如果大家有一定的因缘说法，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利益？可以。我们昨天讲的那个100块美金，我相信在座的人都是不是得到加持？我没有洒甘露水，我也没手伸出去，我只是讲那100块美金的那一份，那一个人的那一份善心。请问我今天有没有让你们同时，就假如我讲这个善心进去的时候，你们假如不要太颠倒了，或是刚好我讲那一段你打顿，那就不能怪我了，那只能怪你业障重。怎么我那么重点的一个故事，虽然不是经典，结果华本来要讲一个比较夸大，我正要加持你的时候你睡着，那我那就没办法了。可是你一听到你感动了，这是不是一个善法？请问这个善法有没有入你的心，度你的恶法？有。度多大不晓得，但那一份善法是不是让你远离三恶道？有没有？你不知道，我们光这7天可吃得很饱咯。只要你会用心，点点滴滴很多东西进去的时候，都在转化你三恶道的业报。你趁生因缘要有缘，没来我们讲不到，来了还要身体好，身体还要那时候没打顿，我讲的时候要口齿清晰，如何如何，众缘和合心受用，然后就把你里面的本来还有几丝要往三恶道的因缘给融化掉了。如果一切法都定法，我们修行也没用，反正铁死的，一定要轮回。但佛法所造的恶业因缘在生灭，所造的善法也是如此。就在这种生生灭灭当中，我们的业报一直在滚动。所以后来我们才谈说，如何从般若本质上的自觉圆满，这时候才不会在这种生灭轮回当中善善恶恶沉沦三界啊，不会这样。就从根源拔除， 从无名处下手，所以就不会有在那种追逐于三界的流转的那一份爱去有，这才能无老死，才无忧悲恼苦，他的源头都在此。所以透过他这个愿力，就在那个当下的因缘也必须要合因缘。假如当下这些人没有因为这样因缘而随意过去的善根，我的意思要讲的就是说，当下因为这是经典要说，每个地方经典要说的时候，你要取其他的意。那所以我在这里讲，一个人当下这个婆罗门你发这个愿的时候，做这个供养的时候，也要当下这些人有，就像我们在助念的时候，有的人他是极重罪之人，最后碰一善之事为他开示，就解脱了，就往生极乐了。所以祖师大德在这一点谈到，就是他宿世有这个福分，他现前能受用这样的善法，所以因缘和合在极重罪的时候，竟然听一法他还能自心归命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经典要这样讲，要讲清楚，或者的话大家会心存侥幸，整个学佛的责任完全交代给别人，自己不用心。所以每个人造极重罪，等得临终一个助念就可以往生，不然我们再试看看。所以我经常在讲说，那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，哦，这个砍了刀子断断坏，你们试看看，到底是头断还是刀子断断坏？我不是否定经典，而是我们如果心存这个不实在的心啊，看不到自己内心那一份到底有没有染污，心存侥幸，就念着几声观世音菩萨就会刀子断坏，那你就试看看。你就尽量造恶，临终再来一念就助念就可以往生。你想一个人在这种混沌的时候，恶业现前，听得进去吗？听不进去，连听都听不到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没病过，你病过就知道，旁边讲话你都没听到，还助念的。我碰到好几个我的学生发生车祸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当初帮你助念，有吗？他连吗？有吗？他都没听到嘞。有的人有听，有的人没听，众缘差别很多，不是你一概而论的。所以这中间，今天你要接受人家的接引，也要你有那个因缘。即便你极重的罪，也要我让留个一丝，让我牵引你。一沙一提呀，后面会说了。你至少留个善法，让我跟你沟通啊！你要不要那个电波都接不到，我打电话你都没办法接嘞，对不对？你至少留个善吧。你连善都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断善根人，就一残体，我怎么接啊？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合理的，重点在于要众缘和合。那我们今天必须要在这个因缘，我们现在就在累积众缘。所以为什么叫广结善缘？其实等于是广结善缘，不是光人。其实我认为一切的善缘，这都是你的得度因缘。今天我都要讲彻底一点，你有没有持戒善缘？你有没有布施善缘？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慈悲？这是善缘。你广利益众生，这一切都是你的善根善缘，广结善缘，得度因缘就多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不要怀疑可以超度，但也不要以为完全赖给别人就可以超度，没这个道理，要众缘和合。所以你能超度说啥，在经典里面有讲说，入我皈依的人活都可以救护他，问题你不要违越这个规范，不要违越他的范围。所以我常讲说，你是一个难民，你难民跑到一个国家以后，你假设是政治难民，你逃难到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愿意庇护你，那你不要离开哦，你离开我没办法救你啊，你来到我这里又违反我的规矩， 跑出那个范围，我想保佑你都困难。所以我们皈依佛的人，皈依三宝人必能得救度，铁定的。但请你守护他给你的规矩。所以今年也谈到一人所得的感应是不同的，为什么？他有没有如法修行？他只要如法，你不要怀疑。所以有的人讲说，我们这样讲会不会太都强调自利啊，而不强他利，佛的他利？我说哈，因为我对佛的他利是完全相信，所以我不谈。佛不用我求，就算不皈依他也救我，他是无缘大慈，通体大悲。佛那一块的你不用怀疑，你这一块的你多留意就好。问题在你那边没问题，他也没惩罚，不会惩罚你，他只是在护念你。你不愿意回来，他无可奈何。所以表面上我们是求佛菩萨，其实是开你的门呐、啊。佛菩萨不需要人家求，这个在什么《十二门论》里面就要谈了，应该是《十二门论》，讲太多功夫太多忘掉了。就讲说，如果自在天要人家来求才给众生保佑，自在天不自在，为什么？他本身是要带缘，他的慈悲是要带缘而生，所以佛菩萨的慈悲是无缘大慈，这是不带缘的，他是自在的，他的悲心不需要你顺我意或是你有所求我才给你的，凡是必须带缘的本身是不自在的。所以自在天如果他本身必须要带人家求才能给人家自在，那这个自在天自己不自在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其实要很清楚整个修学佛法的主要主观的地方在哪里、哦、主贯穿的核心原理在哪里、哦、所以你要让佛来接引你，其实你佛那一块佛菩萨那一块你不用挂碍，是你自己有没有去染污掉。所以我们整个佛法里面，我们经常有时候学佛学到不断在有点隐藏的一种残取相，这不会也还好啦，就是我们都一直求有一份那个，我这样不好讲，因为本来就应该这样求，但这个求到最后求到哈、哦，自己种种惶恐不安，这样的求里面，这是很细微，我这样讲有时候怕大家混淆，但不讲大家又容易那个，就是我们求到、哦、很畏惧很不安，请佛菩萨悲悯。你这样的求其实是对，但我们这里面含着一种对佛的不信任，我们不是办有些事情啊办不通，我们去求官员拜托了拜托那个，因为他我要看他脸色，他不是那么慈悲，这样的求因为我不信任他，我去尽量想办法让他有好感，让他觉得帮助我值得，所以我们只好拜托再拜托。但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习惯去跟佛讲，我说你把我看成像黑社会是吧，你不用这样求，你只要你如法。所以我们今天求其实是一种表达而已，我们也照样很虔诚的求。其实佛他就讲说，你不用畏惧，你但依教奉行，我必赦受你，你只要这样就好了。但我们求久了以后，却不往内去要求自己，而一味往外求的时候，你就得不到答案了。你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，你不会有答案的。佛就跟你讲，你信任我，你只要皈依三宝，你依教奉行，如法修行，你不用求，我本来就护念你了，应该是这样的观念、啊、所以当一个人愿意发菩提心的时候，那佛可高兴哦，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人。他光一直求我，不是，他现在在不但他依止的三宝，而且能依教奉行，而且顶起如来家业，哎呀，佛何等欢喜。所以在经典里要讲说，有初学发菩提心更有人证果，你知道佛菩萨哪个欢喜你知道吗？他欢喜那个初发心的呢，那个证果的当然欢喜啊，问题是我早就不挂碍你咯， 好，反正你也不会沉沦，那个要沉沦的竟然能发心，哎呦，这个慈母就放心了，这个孽子竟然还懂得回改头换面回答，放心了。所以对一个人发菩提心啊，龙天欢喜啊，诸佛菩萨赞叹啊，为什么？他又少了一个挂碍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说，如果真要巴结啊，要懂得会巴结，不要乱巴结，巴结那个没用的。你要送，有的我们要送很多饮食给天人，天人才不吃你的，人天人不吃的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做了，有的人斋天，其实老实讲，那是一种诚意啦，天不吃的啦。经典讲天人不吃，鼻子呢？他们有的有鼻子，鼻子是装饰用的，他们也在，他不是靠鼻子的、啊，所以我们都想得太那个了。他们没有吃，好，所以活菩萨不用这个，他是以法，以法为供养。所以一个人愿意发菩提心，他所感应的是十方诸佛的护念。哎，好，我们赶快回来。所以这一点只要众缘和合啊，随时可以度啊。所以有的人过去就一丝的坚固的善根啊，那可为，因为这都符合原理啦、啊。一丝坚固的善根令其他恶缘抬不了头，让一个一丝善根把过去九缘劫所做的善根因此有缘攀上。所以一个人有坚固的善根，可以让你过去所修的若有若无零零散散的善根有攀附的机会，法法相因，法法相益，帮助相益，法法相类，法法相论，全部合上来。所以为什么要大家经常贯穿一个地方，第一个一法松弛，其他法难为攀附啊，但一法坚固的时候，一法生一法，一法生一法，这个一法越坚固的时候，其他法就止住了。所以临终的时候，它就会产生，我常讲，就像那个大企业家最后在互相并吞的时候，很多念头慢慢没力就消失掉了，留下几个强的在抗衡，到最后如果那时候有一个自意之，由他意之，一念带头，其他念就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得到营养，众缘消失，再强的业力就退失。如果你虽然弱，但赋予更强的善知识，种种的正念的辅助的时候，他正念现前，其他念在临终的时候就退失掉了，这时候就存这一念往生。所以你务必要给自己留个什么，让人家接引的。那如果怕别人接引弄不好，自己意知，那这个意志在哪里？不是在佛堂而已，是在行住坐卧当中养成串习，时时意念着母亲，时时要归故乡。即便在外面跟人家周旋应对，但那一份意念故乡的心从没退失。我要的不是光只是音声，我要的是你那内心的回归的心，要的是这个。好，我们接着看这个，我们看那个，这是第二个哈。那第三个是这个《阎浮众生业感品》第四里面谈到，一王发愿早成佛道，当度四辈，令死无疑。一王发愿，若不先度罪苦，令是安乐，得自菩提，我终未愿成佛。好，那一王发愿早成佛者，即一切自成就如来事。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，未愿成佛者是地藏菩萨时，两个都是同样国王，一个已经成佛了，一个还没成佛。那有人讲说，那我看我还是选择前面的好像比较好一点。你这么一讲，你知道吧？其实不是前佛差后佛差，这是经典里面要谈的一个主精神。我应该怎么讲啊？因为这里面隐藏了很多人会在这里疑惑，那、到底地藏菩萨成不成佛？地藏菩萨成佛的因缘很多。那我们现在要讲说，因为就像阿难基于悲心要护持佛陀，他说忍着，他没争。就像我们自己现在为了大众事、我们没那伟大啦。有的人其实如果自己有空的话， 自己的事情可以处理很好，但因为都忙外面的事，所以自己事情就处理不好。好，这个智者大师、慧思大师啊，天台的两大祖师啊，他们都说临终太早，临终太早让他们的品位无法增上。但我相信最从智力上来讲他受影响了，但从未来的菩提道他还是有功德的。所以这就是众生的一种抉择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谈，那到底你要哪一个？因为这样如果讲大家没弄清楚，那我们就挑前面的就好了。那挑前面跟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那个地藏经的本愿精神，那不是就刚好相反？其实这里面除了我们现实当中为了利益众生，我们可能有些地方我们会有所牺牲，这是菩萨道啊。他在定慧两个修持当中，因为他常观众生苦啊，所以他慧会比较高，定相对就他个人来讲定会比较弱一点。为什么？他偏重应对，这是每个众生 每个行者他随他个人的习性会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出来的，很难去完全论断哪个好哪个坏哦。说实在这是每个菩萨发心不同啊。啊，所以有些菩萨会在忍辱加强，有人在布施，有人在持戒，各个，所以每个人他都不断积极种资粮，但他以他宿世的因缘习性好、啊、所修法门，他会展现不同的修行风格出来的，嘿，他会有这种气质出来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说，一个人当有所顾忌，我现在先讲说，当我要讲说，哎呀，那我不如早点成佛，我不如早点成佛，我也比较没烦恼，我啊就可以度很多众生。所以这里面啊，起这个念头里面好多我，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又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、慧菩萨，我也常讲，我也乖，乖什么？我们不断在付出利益大众的时候，其实真的是耗损很多。我们这样讲好像自己很伟大，好，但我姑且就这么认为，就是说当你不断做的时候，其实很多很多时间体力几乎就耗掉了。那耗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会担心啊，担心那我们自己的道业呢，我们还是苦恼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病来还是病啊，对不对？恶来还是恶啊？因此我们就会有希望说赶快应对大众，然后找个机会自己用功，这份心就一直很急切的，一直急切的。好，那我们同时又很用心，同时又挂碍，因为我们的确是凡夫啊。但其实我内心里面同时又知道说，我见了挂碍其实功德有限呢。菩萨道真正的菩萨精神是什么啊？插插鼻涕啊！我讲到插插鼻涕，就是我管他那么多的意思。但就是我插插鼻涕说，哎呀，管别人不是我的意思，就是你自己如何就插插鼻涕啊？就是你不管自己的啦，不管自己的，我就将此身心奉承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当你不再管自己的所得所用，一切一味的利益众生，很容易颠倒，很容易障碍，很容易中断。但如果能坚持的人，不利生起或法身。为什么？这种不顾自己的人最容易放下我执法执。但这一条路走得艰险，小心不要光靠一股匹夫之勇栽下去。我一定要度化众生，一出去马上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才没讲完就被打回来了。但我有这一份心，有这一份感受。我们如果处处以还存在的很多为自己保留余地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度化众生里面带着好多的我执法执，带着很多的爱着在里头。为什么？ 你所有的修行用功，其实最后回归的还是最根源的那一份自我爱着。你注意看，你必须一彻底彻底到放下一切哦，否则的话，修行离奇里面隐藏了好多危险呢。我们的很多修行，你可能做了很多大方的割舍，割舍到最后厌此功德回向我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不是回向法界，是回向我。其实他不会，当然不会讲这个我，但他有一丝很坚韧、很细腻的我执，在那一份肯定之论当中一直在穿行。那你如果看不到这一点，你成就了广大福德，但未必有出离的因缘。为什么？那个我其实在你的修行当中一直穿着，一直穿行着。所以一往成佛，他的因缘成就。但地藏菩萨，我们后面有讲，他也不久就要成佛。那这个是一种示现，一种示现，一种我刚才特别讲的，就是说，每个人成佛不因他是这个愿力的。那这个愿力是不是因为这个愿力让他未能成佛，也是其中因素？还有地藏菩萨过去个人的因缘，他还没成佛，因为他重点在这里。但如果一个菩萨本身因为这样被牵绊，他不是的。所以我们讲说，众生度尽方证菩提，那众生还没尽，地藏菩萨是永不成菩提咯？没有，后面有讲，今年讲未来即将成佛。为什么？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讲的就是说，以这个愿力，反而我应该反过来讲，因这样说，众生度尽方证菩提，这样的悲悯心其实是让地藏菩萨更早成佛。我宁愿要这样说，而不是这个愿挡住他不能成佛，因为以这个愿更容易成佛，所以他未能成佛是另有因缘。我宁愿这样解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容易讲说，哎呀，一个成佛一个不成佛，他成佛还有好多因素啊，不是光只是愿力啊。当然在修行过程当中，我刚才讲过了，当我们一心为了度化众生的时候，他的确会对自己的很多的，比如说我们如果重点在众生身上，你的止观一定会退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他一味的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他的心越来越清净，菩萨的止观是在动中里面的。所以只要博修即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应对众生，他假如不贪爱众生的话，他的度化众生的，因为菩萨在度化众生的话过程当中，会不断的发觉自己的执着跟自己的不足。他如果要广度众生，他必须舍下执着。所以以这样实际的历练来讲，这种菩萨他轻易就可以在止观圆满的，他轻易就可以的。因为什么？他的烦恼在这个过程当中荡出很多了。那所以说我在讲说，以发这个愿也会让他以众生为念一直投入，但走到最后绝不是因为这个愿挡住他不能成佛。因为成佛不是一个什么东西，成佛是什么？究竟圆满功德智慧啊，这一方面的圆满叫做佛。所以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，就算众生没度尽，因为我们不是讲说若有众生可度，若有众生可度，那就不是菩萨咯。所以度化众生的人到一段，以地藏菩萨的因缘，他不知道吗？我们都多少知道了，他还不知道，那我是谁咯？那我们更伟大，我哪敢这么说。地藏菩萨当然知道，只是他这个悲愿推动的他广大的菩萨行，我认为正因为这样，地藏菩萨终必成佛，而且是加速成佛。是不是加速成佛？因为成佛是不在于我，因为我除非我有执着，那执着就众生，就是我们叫做那个众生缘持啊，好、哦， 啊，这个有一个叫做爱见慈悲啊。那爱见慈悲，他不容易就近。那以地藏菩萨，他这一份慈悲是，我们最重要是要展现他那一份看清楚他这个意义，他那种地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方正菩提的那一份大悲愿啊。这个大悲愿推动着他不断的进步，就如我刚才讲，也唯有全然放下生生世世，不断的修学，其实他是最快速累积你的菩提之量的。啊，而不是倒过来，那这样我们就不要了。不是，它的重点是这样还可以。那有的人比较，那前面佛已经成佛，他其实这就这个来还比地藏菩萨的什么悲愿，是要显他殊胜功德，而不是倒过来让我们讲说，那这样我们不得早点成佛，反而让你升起贪心，那种萎缩的心，那这个就不是地藏经本意的了。哎，就不是地藏经的本意的，哎，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看到，地藏菩萨之所以能广度一切众生啊，在众菩萨当中，为什么特别显他？当然他这样的修行，他这样的悲愿，度掉那么多的众生，啊，所以在诸菩萨当中，佛特显他的功德。所以佛会显地藏菩萨的功德，当然他希望这个地藏精神啊，普为众生所学习。那这样的学习是不是就是在度化众生？是啊，每个人发这个愿，不惜自己要，我们叫不为自己为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这种人学得反而快啊，在这个时代里面，这样的人少咯，佛门也少，到处都少了。哦，我们现在有这种狂妄之心的人都很少嘞。我常讲说狂妄啊，我早就狂妄过了，当然后来觉得有点狂妄了，不过至少我们狂妄过啊。现在人啊，连敢狂妄都不敢，发愿可以啦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但他不是真的就要起来了，那个心念过即罢啊，这个倒是蛮很容易就提来就放下，这个放得倒蛮快的，哎，烦恼没放那么快，这个愿再出了门就不见了。所以我最近经常看到有些我们自己过去啊，我们狂妄到这个住持正法舍我其谁，哎呦，我现在看起来有点恶心了，哎，但我们那时候的想法不是说只有我而不是别人，而是说责任在我，不要把责任推脱。后来在宝积经里面竟然也有同样的道理，无有等侣啊，无有等侣，就是说菩萨道众生无量无边度化众生，你在这一条路里面就是你自己要自己走了，你不用当成哎呀我们稀办怎样，不是，就是你，就是你承担，你就是。那我们像这样的一个气魄的人，难哦，我现在人气魄落到连狂妄一下都不敢，做不做另外一回事，敢狂妄都少哦，现在就你狂妄都没有，你发愿拿100分，虽然没有读，至少还有决心。你现在连发愿都没有，你能考几分？那现在就剩下有限了吧？哎，连那个小小狂妄心都不敢发，对。所以现在很少看到说那种自己为自己的道业不断的努力精进，目标是如何住持正法这样的心，哇，久久这样的乡音好难听到啊。哦，每次听到的是外国语言，都没办法听到本国的，哎，本国的那个乡那种故乡的声音，哎，好，这是另外一个。再过来我们看第四个，这个是阎浮众生业感品事里面又有提到，有佛出世名清净莲华目如来，其佛寿命四十劫，相法之中，哎，这又是相法之中啊，哈，就是佛不在哦，这个都在强调佛不在的时候，有一罗汉弧度众生，因次教化欲一女，欲女人啊，自曰光目啊，摄食供养。罗汉问之，欲愿何等？光目答言：我以母亡之日，弧之就拔，未知我母身处何去。罗汉明之，未入定观啊，因为光目女啊，光目女母啊，堕在恶趣，受极大苦。你看啊， 菩萨他们表现出来不是那种 冷淡的，他们今天在转世，在转世的时候他们依然都是怎么样，这般清净，不是闽南话叫马扎拉，马扎拉是什么？乌贼，乌贼，我们经常乌贼就不灰不暴晒啊，哦，没血 没眼泪的。但你看菩萨里面他是这样的一个菩萨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离得很远，他在现实当中他就是这么一个实质孝顺的人，他展现这菩萨不一定要长得怎么样，他就是这么一个具体善法流露出来的。所以菩萨真上身啊，他的那个善根意熟等流，哦，都是这样的清净，展现于世间就是这样的清净，哦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身上呢，我们身上当然很多烦恼啊，但其实我们不觉得我们身上也有很多菩萨的因子，那我们如何去恶修善，让那个菩萨的身相法身慢慢清净，这就是我们修行的意义嘛。我们很坦然的知道我们没办法像菩萨他们术士这样的因缘，但菩萨虽然是这样的庄严清净，他也是跟我们以前混过来的，不是吗？哎，他以前也是这样啊，我你看到那个看到经典里面啊，阿弥陀佛前身也干过坏事的呢。哎，我一看到这个我就好欢喜，不是我随喜赞叹他的恶啊，是说那我也有机会。他这样都可以，我当然也可以，我都还没干得那么坏。所以佛法看到很多的机会，只看你愿不愿意而已。一念菩提心，一念向上的清净心，一口气就跟恶缘完全断绝掉。哎，好，他就很想知道他母亲到哪里去啊？叫光目闻已啊，豪泪涕泪豪气而白空界，愿我之母永脱地狱，必十三啊，永脱地狱必十三岁。这是后面的话，后面还有他，因为后来这个因为他供养啊种种一切啊，他母亲啊怎么样就离开了，离开这个苦，可是啊身下贱了，变成他的仆女啊仆人啊，好啊，十三岁之后怎么样就要再沉沦了。有没有供养功德？有。有没有就近？没有，没就近。这个故事很有意思。那我们的超度有没有作用？有，也不大作用。第一个，以光目你的那一份虔诚心，也就是把他母亲从那边渡出来，但渡完还是十三岁，要再受苦。那如果我没有我们的心杂染，有功德，就像我们现在以前叫法乳掺水啊，现在是水中放法乳，那个味道差太多了，大部分都是水，哎。就像我们现在吃的油很多都是怪怪的，哦，是不是？因为以前是好的加点坏的，现在是坏点加点好的，就是两个都是好坏夹杂，但分量品质差很多。好，就像这样，所以以这样的心，它其实念念之间都有功德，所以同样在超度里面其实都有价值的。我们每一个善念，每一个善念都有它的价值，问题我们的善念里面轻易就被恶念奸杂就断掉了，我们难得起个善念，一出去马上恶心升起，就又破坏掉了。所以样样功不唐捐，但问题你不要轻易用很侥幸的心理，就是我做一点善事，那你怎么都没有感应？那你不问你现在心串起的是什么？我今天我每天都有做早晚课两个小时，哇，功德很大。那另外22呢？哎，22我在玩，对吧？公平一点，2比22当然输啊。你如果要怪活菩萨有没有感应，你至少要12小时加一分，不然至少加一秒，那至少是超过一半嘛。你都没有超过一半，你随便就侥幸的希望能感应。当然我们不是以时间来论，但你的诚意要具足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度了，后来他知道跟他讲，他就是光目尼闻已啊，就是因为他母亲跟他讲啊，我的确是地狱苦好苦啊，但我晚了以后13岁，我就又将如何？所以光目尼闻已啊，豪涕泪豪气而白空界，愿我之母永脱地狱，必十三岁，更无重罪，即立恶道。十方诸佛慈哀悯我， 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啊，若得我母永离三途，即思下贱，乃至女人之身，永劫不受者，愿我至今啊，愿我至今日后对莲华对亲近莲华目如来向前，却后百千万亿劫中，印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，誓愿救拔，令离地狱恶趣、畜生、恶鬼等，如是罪报等人尽成我尽，我然后方成正觉。他为他母亲发愿，然后你看哦，发誓愿以具闻亲近莲华目如来而告之曰，你看哦，已经是向佛向法了。佛已经不在，还是出来。所以佛在不在，就看你咯。哎呀，佛不在不在，我们现在已经末法，是末法。但你们碰到随波斗林，永远是末法。碰到那个衰尾道人，老师就这样啊，怯懦啊，不行啊，不行，当然不行啊。照你这样讲，所以有人讲说，能不能往生？哎呀，我怎么可能？我说啊，你确定不可能了？那么一讲当然确定不可能了，以你这种软柿之人啊，怎么去啊？应该是对佛法要有信心，要有所承担，这么一个念心一转，你知道那种对你的生命格局的变化是很大很大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地藏经，其实是希望啊，把这一份那种很壮阔伟大的菩萨精神给灌进去，这个同时这里面放大光明，让我们身心的这种黑暗障碍啊同时消除，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的哈。你看他就发这个愿，他这个发这个愿啊，这个如来就讲光目如大慈悯，连佛都赞叹，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，无关如母十三岁毕舍此报矣。光发完就解决了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功德太大。一个人发这样的愿，如果是真，你知道他未来会有多少人得度吗？因缘啊，这不是在幻想啊！你想一下，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人，他的心很真实，又有福德力，他一旦定对一个方向的时候，从他此刻开始所要结的缘啊，假如一个人有智慧、有慈悲。依他的福德，以他所经历的，是不是每个人要得利益？会得多少？不知道。会多久？不知道。这就是我讲的，多不为多，少不为少。我们常讲，我们拿个蜡烛去点几百万根的蜡烛，点了老半天很辛苦，精勤教化众生，结果弄到一天，怎么天都还暗暗了？原来你那一根没着。你那一根没找到，再点个比百万根也不会找啊。假如我点一根，我自己亮，点一根亮，我不但让它亮，我也赋予它慈悲。它这个只有一根，但它的心开始热起来了。它不但自己亮，它还能把这根亮，因为它有悲心传出去。从此果报多远不知道，因为它在传出，这是真实法。这是真实慈悲，传下第二个的时候也会真实，所以从此二变四是那种开始无量无边，因为他们的愿不会终止，所以我点一人虽少，其实是无量无边，你点很多是零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个东西 扩大出去，所有众生有缘者啊，因他过去的一种因跟他过去的缘，而他从他去发出这样广大坚固的菩提心之后，每个人过去跟他有这样的缘的人，就具有得度因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广结善缘，也要跟你们广结善缘？为什么哪时候我们沉沦了还可以？哎呀，要记得啊，虽然我现在沉沦，不过曾经我在上面讲课，你在下面听呢。再怎么样你也应该回馈一下吧，哎，这样我就一个捞的一边了，对不对？开玩笑啦，那到最后我这个以后大家都那个 至少有这么因缘啊，我们得度因缘也多啊，为自己做点保险吧。嗯，开玩笑了哈。因为如果这中间有一个人，我们不知道啊。现在是我现在在上面啊，可是在座的可能是不是修行，我们只是在过渡的过程当中启发他一点，说不定他早具足因缘，未来他成就佛道可能比你快啊。所以以此这样的因缘，到最后我们也因此得度啊，因为跟你有缘的人都得度啊。所以以这样广大因缘，他当下就讲说，无关乳母啊，十三岁必舍子报以身为犯制，寿命寿年百岁，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，寿命不可计节，后成佛果，广度人天，速如恒河沙。为什么？你会觉得说哪有这么方便？其实它符合佛法。我们是不是都烦恼很重？但烦恼要起，是不是要重缘？善法善心要起，是不是要重缘？好，那我就利用你难得的一分善心，让你的善心缘则善心，善心坚固之后，恶缘难生，是不是就这样？不是你没有恶哦，是你的恶生不来。以种种善巧，比如说你们在家里可能怎么样怎么样，现在来到这里，只好乖乖的咯，很多烦恼就生不来咯，是不是？我就以前有一个啊，被人被黑社会追杀，跑到我们寺院去，待了一个月以后啊，出去啊，他就谢谢谢谢，一出去以后他又跑回来，师父师父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这一个月都没骂三字经。因为他是开口闭口都三字经，这种恶习的人跑到寺院啊，突然没有缘。他说跑出去又回来，师父我这一个月都没话骂三字经，好奇怪耶，你敢骂吗？你来这里逃难还要看我们的脸色，说不定，对不对？开玩笑了。不过他因此他都没骂，为什么？他的恶根性有，他回去大概两三天就骂了，但他这里不会骂，不是他已经都完全好了，是他没缘。所以为什么就这么一个度化的因缘，以他跟光目尼的这一份的缘，他虽然也造恶，但他有一份善，或者都光目尼都不会起这么强的感恩之心，对不对？就这么一个感恩之心让他得度，不是吗？你看一个人的善念，从孝孝心孝顺之心发为广大菩提心，我们不是有从念母知母恩报念母恩嘛，然后报母恩，从这里一开始到最后转为大慈悲，是不是？是从念母恩开始的。所以让一个法从一个法慢慢生是有基础的，他因为对母亲有这一份心，所以很容易转化成度化众生的慈菩提心。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法的升起还是有它的次第的。那所以你看哦，当初他以供养的因缘只不过度他十三岁，终究还是要沉沦，所以后面我们就会较量功德咯。我们如何度化？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发这个心的时候，发什么心可以度多少人？我们有的人讲说，哎呀，一子出家九祖升天，那我们来出家，哎，未必咯，像你不要迷迷糊糊，那这样一子出家九祖升天，那未必咯。你要有真出离心，你要有真发菩提心，就像这样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着一相，而不知道它整个度化原理。所以这个菩提心它所感应的多大，因为它的菩提心发展下去是一种无量无边的扩展，所以度化的功德极为大。以这样的因中该果啊，他母亲当下得度太大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啊，这个在第五项他是讲说，缘乎众生业感品是啊，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啊，弃智于今，度脱众生，犹未毕愿，慈名此世最苦众生，护观未来无量劫中，因慢不断，以是之故，又发重愿啊。 啊、哦，就是又来了，哎，啊，可以念重愿，也可以念重啊、哦，重大的愿哈、哦，因为这两个都可以通啊、哦。但我有时候会讲到，因为他我们现在已经讲第四个了嘛，啊，这个他就在发愿，他这个愿已经很多很多一直在重复的，啊、哦。如是菩萨以娑婆世界圆菩提中百千亿方便而为教化，那种心很悲悯。我们现在很多这种悲心啊，我们的那个悲心，因为有的人对空观的道理，就如我刚才讲的，如果你全部不了解缘起，随便空，那是一种极大的傲慢。我们现在讲啊，缘起性空，缘起性空，随便讲讲，没法治，法住治难得涅槃治啊！敢说空的，一定要观察缘起。所以，对世间的种种相，不能恰当安立。你为什么说它空？你不能空用一个空洞的一个原理，这哎呀，因为缘起性空，所以它观，所以它空，这也没错。但这样的讲法难免草率啊。我们一般来讲是依这样原理做如此的观察，看到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可爱，因为为什么你不爱，因为可爱法实不可得。你这个东西就像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儿童钞票那个啊，你为什么不爱？假的哦，这里面变看看来看去就没有实质法，所以我想爱没有值得我爱的价值在里头，所以我爱不来。他的确是从现前，所以我们对很多东西的观察也是如此，所以我们的悲心也是能看到，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在学很多理论，尤其是很多人读书读得多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容易看到容易忽略的他跟人的关系，很喜欢听法，但积极在参与啊护持啊，那份热忱有时候反而比较少，喜欢空谈，反而那些念佛的啊，那老实念佛的人，老太太老先生他们比较实际，那些经常听波折的啊，比较少我不是说所有的啊，但我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，喜欢谈少做。但真正那你说那我们就学学就普通这样就好了，不是这样也有问题。我们看到很多人虽然老实念佛，在某些范围里面他可以坚持，碰到重大抉择的时候他会混乱，所以我们还是怎样，要戒心，有智慧必须要深知缘起，所以空观的产生的这样的智慧慈悲他必须落实下来，你必须要在现实的悲心当中的运作里面学习观察因缘，否则的话你的空观容易落空，这个落空的时候空又不成正见，然后福德又不见了。那我们若不学智慧的话，就死死板板的，那跟世间人天善法又有什么差别？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一点东西。我为什么在这里讲啊，地藏菩萨是这样的悲心是具体落实下来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菩萨他不是一个空，讲的很多理论都是用回向的，他做不到他回向，他能做就做。我为什么要这样讲？你如果把所有苦难众生当作自己的亲人，你会不会轻率的跟他讲，哎呀我现在没办法我就帮你回向，你会不会这样想？假如你的子女碰到困难碰到病苦，你会不会讲说，哎呀你就这样，那我帮你回向，你大概抱起来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。可见你这中间有分别，当然有分别是正常，但我问题就是说，你在分别的时候不要不知道，还以为自己很慈悲，你是有慈悲的，因为还能愿意回向，回向还流口水的，还让喝水，因为口会干。可是你这种慈悲不要讲成大悲，那差很远，因为你还是守护自己的人比较重。所以我们的很多的修行慢慢抽象化了， 你应该具体做，从这当中练练你到底你对缘起的观察是不是实在，从缘起当中你能抽离多少对他的爱着，慈悲喜舍呢，对不对？你能护念众生当中你又如何不受这样的困扰，这都是功夫啊。所以唯有这样不断的淬炼，他所得的法是实际的。所以这样的菩萨走到哪里大家都欢迎，不是吗？哎，实实在在的啊。那这时候包括菩萨到最后有时候因缘必须要退下来用功，他也是什么，他的菩提心不会退。为什么？念念为众生，念念为众生，我此时要不能专注修行的时候，我未来无法真实利益众生。所以他的心是热的，他的心是恳切的，所以他暂时远离众生，他的心是不远离，所以他这样的修行他是不会退失菩提心的啊。他的心是在，所以那一份发心他可以长养你很多善法啊。这个经典处处在讲菩提心是一切善法之所依啊，他可以除一切魔障，除一切魔障，是这样的啊。好，哎呦，一下子就过了，好吧，也要过堂了，那我们就早上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